还应该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是轻松的时候，要听这个讲道，那是很辛苦的。那这个对面呢、彭老师他说，我昨天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听他讲道了，大家要睡觉就睡觉。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帮助，可以很放心的睡觉啊。那昨天我们交通到这一次在这个大会主题底下，我们来思想的官府到侍奉和恩赐的关系啊。那我们昨天呢就先讲到官府侍奉的事情。那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就必须要往前来看到另外侍奉和恩赐，也讲到恩赐这方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个这次主题，我们读了很多次的经文，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就是彼得前书，我们读了很多次了，这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十节。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第四节前面所说的，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呢，就是前面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那这个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已经昨天说了不仅仅来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好好准备我们自己，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要紧的，最要紧的还要彼此的切实相爱那这前面我们想从大会的主题，大家都在很多方面都听见同工们的交通，那我们在专题上我就用着第十节这句话，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当然这与万物的结局尽了是发生关系的，主来他要建立 他要得着他的教会，今天我们在地上做主的见证，与此同时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才要谈论到侍奉的事情，要谈论到恩赐的事情，而这个侍奉和主给我们的恩赐都是关系到我们怎么样来等候我们的主，可以说是更积极的一面。前者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面，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要谨慎，要自守，要警醒祷告，要彼此相爱，进到这个关系来，我们在身体里面的生活，那往后我们就知道说，在身体里头，我们就提到官府侍奉和这个恩赐的这一面。那我们昨天已经提了侍奉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热心，侍奉乃是因为神要人侍奉他。假如神不要我们侍奉他，我们就不需要关心这个事情，因为神根本不需要我们来侍奉他，他自己就可以搞定了，对吧？不需要我们来侍奉，但是神呼召我们来侍奉，神要我们来侍奉，所以我们才能够谈得上，要知道怎么样来侍奉，是因为他要我们来侍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来达到他的要求，或者说我们要知道他要我们怎么样来侍奉。所以昨天我们说神要我们来侍奉， 他并不是把方法给我们，神要我们来侍奉，他要求神的百姓的，把神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把他们领到迦南地，但是在旷野，神就说摩西已经说清楚了，他现在旷野，他要侍奉。当然我们具体的观念，他的旷野，他们是建造会幕，所以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好像在那里我们就看到侍奉来摸关乎到神的事情。但是在前面，神并不是立刻把他们带到旷野就把会幕来告诉他们，神把摩西召到山上去，首先的是要叫他们来知道说他们应当做什么样的人，那个就是听从神的话。严格说来，我们常常一说到侍奉，我们都常常想到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讲侍奉，我们就想到工作，想到我们为神做什么，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神要人来侍奉他，神要的是那个人过于他所做的，对吗？神要的是这个人，这个人对他侍奉就对，这个人不对他做什么都不对。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头，扫罗大卫分别，并不是扫罗没有本领，扫罗高人一头，扫罗一起来当皇帝，他就已经能够打仗，就已经能够带领神的百姓这个得胜仇敌。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人，他并非一个没有本领，他的性格也有可取的性格，对吧？他也蛮忠心的，因为他对他父亲交托他的，他还是要非常忠心做。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人不对，你看这个人对神的话没有完全听从。什么叫做听从？听从就完全听啊，你听一半没有听一半，这个不叫听从。那扫罗的难处就是他听神的话并没有绝对的听，他的照着他自己，他没完全听，就是神这个撒母耳告诉他说神另外立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他并没有这样子，他回转在神的面前，他没有悔改，就是撒母耳要离开他，他还是抓住他，你非得跟我一起到百姓面前去。你看他整个人想的是他自己，他不是在想到他在神面前的光景，现在他失败了，神说要废弃他，他应该转回。大卫读圣经里就看见说，大卫并非他这个人比扫罗有更大的本领，大卫的美，他在神面前能够称为合乎他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的，神要得的这个人乃是一个听从神话语的人。神的百姓如果他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谕，他就能够当祭司的国度。如果神的百姓没有听从神的话，他就是国度被建立起来，这个国在神面前还得要被毁掉，这是后来的故事，对不对？你就看见说难处就是人在神的面前没有被对付，没有看清楚我们来侍奉神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学会了听从神。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是很容易啊，但是很难。我们最难就是听从神，我们他有己，我有自己主张，我们有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有我们的本领，所以我们想到侍奉总是想我要做什么，我没有够多来思想说到底神对我说什么。因此我们是要谈侍奉，头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说神要的就是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啊！没有学会听，你就很难进到侍奉里面去。但是这往往就是我们的困难。第二方面，你就看见，当你来侍奉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当我们进到后面，昨天我们说了，我们要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听。当然，我昨天就说了， 什么叫听？客观来说，神的话在我们手中，圣经在我们手里面，这个是有客观的一面，有原则性的一面。我们多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我们从原则上面知道什么叫侍奉。我们昨天举了彼得前书这里的话，我们怎么等候主回来呢？那就是要照着神的话这样说，我们这样生活的。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因为神要我们去传福音嘛，对，我们普天下去嘛，对，神叫我们去，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在神的话里面已经很清楚说了，所以你传福音，你去，这是对的。但是请听清楚啊，你读圣经要读得小心，大原则上，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把福音传出去，这是对。但是你细细看的时候，你又觉得说，有些时候好像是应当的，但是主权还是在神的手里面，这就是学的功课。传福音是对的，但是当圣灵对腓力说，你往南走，他顺服神的话，他遇见什么？太监。他是个传福音的人，他绝对一面走一面传福音。神说从耶路撒冷犹太人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耶路撒冷福音传了，再往前犹太全地，再往前撒玛利亚，神兴起环境来推动这些门徒往前走了，而腓力也就往前走到了撒玛利亚。但是你看见神在要得着这个太监的时候，神乃是借着圣灵对腓力说，你往南去，神要叫他遇见保罗传福音，对不对？对了，他一个行程再一个行程，就是从安提亚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你却看见当他在亚细亚的时候，你来到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都懂得这个故事，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耶稣的灵不许可传福音，对不对呢？对。保罗可以说，我是为着你热心，我是为着你要我去传福音，我就是从你领受了这个托付做外邦人的使徒，现在我来到这个地方我传福音。从一面来说，保罗继续传福音，在哪里传福音，绝对都是可以说一面来说都是正确的。但是难处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听神的话，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那福音就不能往欧洲去。福音能够往欧洲去，就是因为在这里有个对的人，顺服的人，听从神的话的人，所以圣灵禁止。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灵怎么禁止他，对不对？耶稣的灵怎么不许可他，圣经没有仔细让我们知道，但圣经却给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人，他是顺服圣灵的人，圣灵禁止了他就停了。但是禁止了并没有打叉他传福音心智，禁止了再往前，对不对？但是耶稣的灵还是不许，所以一直引到他来到特洛亚海边，用异象把他引到这个欧洲，到马其顿，到腓立比去，然后再到帖撒罗尼迦。你就看见是神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带领，这里有一个人，他是顺从神，所以你就看见一面来说传福音绝对都对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却需要学的功课，那就是要照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从前我还记得这个故事，如果你读过这个尼托生的故事的时候，你还记得当他刚刚信主蒙恩的时候呢，他很热心啊，因为传福音绝对是神托付给所有蒙恩的人的，所以他每天都在传福音，天天都在传福音，去学校里面都传福音，但是毫无果效。如果你读过中流砥柱，你就看见过有这样子的故事， 毫无果效，直到那一天遇到一个西教士，我忘记是刘教士还是白教士，他就告诉弟兄说，你去传福音，你为这些同学传福音，你有多少的祷告？那就两件事情，传福音是对的，但是问题你还得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为着他们祷告，然后呢，他照着这位教士所告诉他的，他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然后呢，他知道说神要他所做的，他把名字都一个一个记下来，为着他的同学们祷告，你看见圣灵就做工。所以他并不是说你要我传福音，我现在蒙了恩典，我可以做见证，我会传福音，上午我就拼了老命去做。是，一面来说，他就是这样做，传出去没有错的，信不信与他无关。今天你我去发单张，今天你我去传福音，叫人信耶稣绝对没有错的，对吧？他信与不信，你可以说我已经传了，对不对？他信不信都与我无关了，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许忘记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祷告神，寻求主，圣灵在我里面有没有引导？也许我们在神面前等候的时候，我们传的时候，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我们就做着，我们看见了那个结果，那就不一样。懂得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重要的点就是，到底我们学会了听，那客观摆在我们面前是对的，主观面我们还在听见神自己的话，这个功课是最难学的功课，最难学的功课。但是你却往往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能够给你看见说，他所以能够被用，那就因为他学会了听，这是圣经很清楚的。然后我们再往前，我们再说，当你摸这个会幕的事情好像很具体的时候，我们昨天说整个会幕，一面来说就是叫我们看见说，这一切所有的从神的角度，在神的天上所看，就是他的儿子，因为这所做的照着山上样式所指示他的，乃是天上事物的影儿，整个实体乃是基督。那我们在服侍总是摸着基督，总是与基督发生关系，我们在服侍基督，这个才是摸着神心意的侍奉。这个会幕也是叫教，说到教会，会幕被建造起来，在新约的角度，神的话给我们看见，这是指着基督的身体，就从死里复活所建造的。主在约翰福音说，人拆毁这个殿，他三日就建造起来，对吧？他把这个真的帐幕建造起来，他把教会建造起来，他的身体。我们今天在身体里面侍奉，那就是我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侍奉的原则从旧约到了新约，我们所看见。所以服侍并不是你的兴趣，并不是我自己的感动，并不是我们自己感觉要找什么。那是整个大原则里面，服侍总是叫教会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服侍教会不能够建立，这个在神的面前只能够说这是你自己个人的工作，教会没有得到被建造，这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侍奉。那好，我们回来，神，我们的神要我们侍奉，那我们就说侍奉出于神，神要我们侍奉他，就不需要我们这些人自己想办法，自己去锻炼我们的武功。用的俗一点的话说，神既然要我们侍奉他，神就自己负责任，是不是？亚当夏娃被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神说他们要在哪里，什么你们修理看守。我昨天说了修理看守，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在原文修理这个字字根就是服侍，看守就是维护他， 神把这个交付给亚当夏娃，要他们透过了神所吩咐他们在哪里修理看守。当然神还给他管理万物，对不对？那你看见说神交付给他，他们两公婆啊根本不是需要愁，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挂虑说我用什么方法，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去帮神的忙，要怎么样让这个做得更好。他只要照着神的话去，责任是神负责。你读不到他们两夫妻是太凄凉了，很辛苦了，每天两公婆都在那想，哎呀，昨天怎么样啊？我种的菜怎么样？我种的我浇水浇的多不多？完全没有这个需要担心，他只要忠心于神托付给他就好了。神说交给你，神交托给他，他们照着神的话去，神就负他们的责任，是不是啊？等到人犯罪堕落了，你就看见说我们就辛苦了，因为荆棘长出来了，对不对？你就要汗流满面你才能够得吃了。你在伊甸园还没有堕落以前，你需要汗流满面吗？你伸手就可以吃了，你很享受，因为一切都是成为你的供应啊。你在管理万物的时候，空中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你在管理的时候毫不费功夫，对不对？神给你管理，神就给你能力去管理。管理这个字也可以翻译说辖制，把这个东西压在他的脚下，那就是显出了人从神得来的权柄，你来管理。你可以想象当日亚当夏娃在园子里面在管理这个大地的时候毫不费功夫，他要叫这个动物，他要叫这个海里的鱼，他要叫一只小爬虫，要怎么样他们都必须要听从，他都必须要顺服，因为神交托给他们管理。等到犯罪多了，离开了伊甸了，虽然大地还应该在人的手里面，但是你我就管不来，我们就失去了什么权柄，我们就想很多办法要去征服这个大地，是不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子。我记得有个这样故事，有个宣教士，我忘记了到底是巴星呢还是孙大圣啊，好像我就是应该是在这两个人当中一个，可能孙大圣比较多一点。当他在荒山野岭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非常艰难，那些不幸的人来对付他，他在那里逃走的时候，有一天他跑到这样到了晚上了，很危险了。当他在危险的时候，在那天晚上他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停留下来，但是当他在那准备休息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发现有两个眼睛对着他，那两个眼睛那是应该是很凶的，因为有一头很高大，有一颗狼就在那里。但是很稀奇的就是他那一天晚上在那个荒山野岭，神就让这头狼成了他的保护，一点对他都没有伤害，就在那里好像瞪着他，但是一点都没有伤害他，没有叫他里面受到威胁。这头狼变成是什么？好像听他的话一样，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觉得稀奇，说到底谁在管理？当然是神在管理。但是站在这个属的仆人面前，这个属的仆人好像有个能力，就是叫这个动物不能够成为他的伤害。神给他这个的能力，所以不是人，乃是神自己。神既然要人是封杀，神就有他给人的能力。摩西也是这样子，是吧？你看见神吩咐摩西去，神怎么说？你去，神应许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怎么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神的应许，不 不需要多讲，我必与你同在。神若与他同在，还有什么不能？有没有？没有不能，是吧？月色的故事我们都懂，因着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够百事顺利啊，对吧？神的同在就是他的能力。可惜呢，是摩西怎么样？摩西已经没有胆量了，摩西没有信心，是吧？所以神才让摩西有一个经历，神给他行神迹的能力，对吧？我们读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对摩西说：“你手上拿了什么？是杖，丢在地上变成蛇，拿了这个北方杖又回来，然后呢，把手伸到那个怀里面出来，长了大麻风，再进去恢复了。但是你下面怎么说？你往以色列百姓那里去，你就行这两个神迹，他们那个头一个神迹不相信，你就行第二个神迹，那就是这两个神迹不是单单叫摩西，叫摩西他自己啊来经历的，乃是能够行在神百姓的面前，让他们能够信他的。然后神说，假如他们这两个神迹都不信，你就把尼罗河的水拿什么倒下来，就变成水了。神很清楚说，这些你去做，我把这个能力给你，你带着杖去，你去，神把能力给他。只是摩西什么推搡坦事，我不行啊，我没有口才啊，我不是能够说话的人啊，真的神都生气了，对。谁造人的口啊？谁使人口哑啊？但是我还是不行啊。然后神才说，你哥哥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吗？你去就遇见他了，他要做你的口，对吧？你要做他的神，这才叫摩西去。你就看见是摩西的难处，不是，并不是神。摩西不信，摩西不够相信神，神告诉了他，他还不够。但是神要得着他，神早就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是不是？神把同在带给他，神把同在赐给他，神与他同在，他就有能力。神要叫，神要做他的能力。到了第四章十二节，神说，我做你的能力。所以神呼召他，神就给他能力，神就负他的责任。那不仅摩西啊，你读到这个摩西的帮手，后来做摩西的接班人的约书亚，神也同样说，你要刚强。从哪里能够刚强？我必与你同在，是吧？神是以他的同在作为他的能力，神与他同在，神应许与他同在，所以他就能够作为神百姓的什么带领的人。神百姓都应该听他，是神与他同在。就是到了四世纪，你也看见从俄陀列一直到基甸，一直到耶夫他，一直到圣经十三章到十五章所记载的谁参孙，圣经都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是吧？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神呼召俄陀列，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神呼召基甸，他能够打退米甸人，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因为耶和华的灵在耶夫他身上，甚至在参孙身上。你就看见说他们才能够有能力。那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并不是他们操练来的，这能力并不是他自己来的，是神给他们，神做他们的能力，是不是？神从来不要人自己想办法。就是摩西有一天他真的苦恼极了，他在神面前说，带管理这神的百姓的重任对我来说太难了，是吧？因为他们 有马拿吃，还要呱呱叫，还要吃肉，对吧？而且要埋怨，哎呀，神要对付他们，一面他又为他们祷告，但一面他又常常遭遇他们埋怨，所以等到有一天，摩西在神面前什么？我不干了，这些不是我生的，你一直就搞定他了，对不对？神怎么说？好啊，你在百姓当中选70个人来到我的面前，我要把你身上的灵，让你身上能力分给他们。神没有告诉摩西说，你去找70个人，按照你所认识的哪一个人有哪一个本事，这70个有本事的人，有管理才能的人，有说话的人，有治理的人，有安排的人，有安慰的人，种种你去选，选到70个不同，用我们这句话，不同恩赐的人，那你招他们来，然后呢，我给他们再宣布一下，从今以后你就坐在家里好了，他们有什么事情向你报告，他们出去每一个人管理一部分，每一个人尽他们的功能，那你就安心了吧。没有，神说我要把能力给他们，我怎么与你同在，怎么把能力给你，现在这个能力也给他们，让他们和你一同同工。能力从哪里来？从神来，神给他们能力，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摩西如此，约西亚如此，世事的这些的世事们，甚至乎以后扫罗，想到了新约，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我们出去，神的百姓，神的门，那叫主的门徒，他们去，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什么？怎么去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是不是？是谁啊？神给的能力。哎呀，我平生里面传福音啊，最有果效的就是我刚出来侍奉主的那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传福音。那时候出来服侍主很年轻，有一天有个礼拜堂的女传道来到我们的小组聚会里面，本来要请我们老弟兄去传福音，我们老弟兄说不，我不去，那我介绍个年轻人给你去，所以就把我推出去了。然后呢，我就接受这个邀请啊，他说哎呀，你把照片给我，我要拉一个很大的布条啊，我要印广告，我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反正我答应你去。那天我为着这个传福音拼老命祷告，对吧？哎呀，因为不懂嘛，对吧？祷告啊。等到那一天晚上去了传福音了，到那个地方去，看了是一个大横布拉在哪里啊？然后什么某礼拜堂的什么培灵研经粉什么什么大会，哎，我以为是怎么大法啊？等到我上到他们礼拜堂，怎么没有人了呢？啊，那个聚会厅比这个聚会厅差不多这么大，差不多小一点点，怎么没有人呢？等了老半天，我早去了，那么他7:30就来了，来，哎呀，诗班来了，7-8个诗班，这是唱诗的诗班，穿着诗班袍就坐在前面了，那个讲台要我上去了，我那时候讲普通话比现在还差得多了，现在虽然不好，还是比从前好。但是那个姐妹啊，那个女传道，她非得我讲普通话，奇妙，她非要跟我翻译。我说我讲广东话就可以了。她说你还是讲普通话，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一定我讲普通话。无论如何，我就照着她意思，她坐在那里等了老半天，等我上去，她一看，啊，什么大会啊？除了7-8个这个的诗班。再看去，再下去，我数来数去，因为站在南门的久，数来数去就只有8个人。8个人，我就问有哪一些是今天晚上提起来，当然诗班是不算了，8个人都是第一次来的。 哎呀，真的拼命传，但是很感谢主，当我安静预备的时候，神就对了我说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为我做见证。从那一天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一次传福音人信主有那么高的比率。那一天晚上呼召的时候，八个人都站起来，全场了，对不对？比率高不高？太高了，对不对？八个人都站起来，那就所有的人站起来了，对不对？除了诗班。那第二天晚上再来了，多了几个人，有一个老人家就坐在那里。哎呀，我拼了老命传，讲啊讲，到了我呼召的时候，那个老人家就是动也不动。我多讲，我要不要以为说你年纪大，你趁着现在你就好好悔改信耶稣啊？你年轻也要信耶稣，年纪大也是，他还是动也不动。趁着我里面又着急，你已经那么年纪大了，你怎么快点信耶稣？昨天晚上八个人就信，今天晚上应该去更多人了，对吧？怎么样都不站起来，没办法，其他人举手，就是他不站起来。等到散会的时候，我当了礼貌就给他握手了，贵姓啊？我是本堂的牧师。怪不得他不站起来了，他是本堂的牧师嘛，怎么赚钱？人家已经信主几十年了。我一听大名，我都是，哎呀，这个是他们宗派里面最高的领导，最高的牧师。他写书，后来我才发现，哦，这是某某人，他是有名堂的牧师啊。后来他的儿子就在美国服侍主的，哎呀，我才知道说，哎呦。难怪呼召半天都不站起来了，对不对？啊，那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牧师很好，这个牧师以后就请我去讲道。你看看，不是我能，我凭什么？我连国语都没有讲得好，对吧？不是我能够叫他们受感动，那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应许，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能力，所以服事的能力从哪里来？从神来。服事不是我的想办法，不是我自己想，也不是因为我读了圣经这句话我抓紧它，就是因为有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而圣灵再一次向我说话，现在我能够抓住这个话，现在我能够对神说，是你，我只是负责传，能力是你，这个能力不是叫我被圣灵充满要做什么东西，这个能力是显在人的身上，叫他悔改认罪，对不对？叫他被神得着，不是我。所以我们来说，一个要侍奉神的人，你必须看见说，侍奉既然是出乎神，就不是我们需要去为神打算，不需要担心，不需要考虑我有什么本领去做，那是神负责。我借用提摩太的前书的话，什么？应该不是提摩太前书，应该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说？他说：“当兵的不需要自备粮饷，焉有当兵的自备粮饷？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重点是四章，那个。当兵的没有需要自备粮饷，没有人去当兵自己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去预备那个打仗啊，我要自己要预备粮食，这是国家的事情。既然我们是上这个战场，既然我们来侍奉神，神就一定要负我们责任。所以当我们谈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叫恩赐？顾名思义，神给人恩赐，恩赐那就是神给人恩典的赐予，神给人恩典的赏赐，简单来说这叫恩赐。这句话你读过罗马书十二章六节，你看这神把个人的恩赐赏给我们，那是神把恩赐赐给人的， 恩赐不是我们自己去想出来，并不是自己去产生出来的，那是神给我们的。在圣经里面，恩赐这两个，这个中文翻译叫恩赐，英文说 grace， 对，恩典，有些时候叫翻作恩赐，当然原文不是这样子，对吧？那如果严格说来，原文是有三个词，但是通一般上，那我们就想说，这个翻译成恩赐这个字，我们想这个是神恩典的赏赐。那在中文圣经里面，姑且我们这样说啊，在中文里头，如果你去查一查，或者说你翻一下，恩赐这个字几乎都在保罗的书信。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共有16次恩赐，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就只有一次，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保罗讲的恩赐是讲的最多了，这个词在他的书信里面出现那是最多的。那当然了，恩赐这个词，我们讲的16次讲的恩赐这个词，乃是因为在保罗书信里面讲的最多，其他的地方出现的非常非常少，而在彼得书信里面讲的恩赐乃是只有彼得前书在这里所讲的。那我们来看的时候，恩赐在圣经里头，你就发现说，有些时候它是指着什么呢？有些时候它是，姑且不要说有些时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看见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罗马书的第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第23节，第23节怎么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换句话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恩赐啊？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这里讲的恩赐，那就不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我们侍奉上的能力方面的恩赐。虽然同样是讲恩赐，但是这个词重点是在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给我们永生。那换一句话说，这里讲的恩赐，神的恩典也可以有些地方翻译神给人的礼物乃是永生。然后呢，我们再看，我们刚才说是保罗的书信，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个Okay, 先翻到使徒行传，好吧，先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我先把它给解决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八章 OK， 在这里，好，第八章的第20节。第八章我们知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有在那里我们看见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虽然听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他自己也都信了啊，就常和腓力在一起。但是因着彼得约翰到了撒玛利亚了，然后他知道有些人他们虽然信主，但是圣灵还没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受洗了，于是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第18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这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好， 这里讲的恩赐是指着什么？彼得的给我们看见说，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在西门想要得的那个恩赐是什么？能力。他手按谁，谁就得着了这个圣灵。所以这里讲的恩赐，那就讲着他盼望所得的那个圣灵可以赐给人，有这样子的能力。这个是这里所讲的恩赐。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章 okay, 第十章的第几节，四十五节，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这里讲的圣灵降在人的身上，给他们和他们这些使徒们当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一模一样。这里所讲的恩赐乃是特别重在就是圣灵的显明，是不是？圣灵的显明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这和第二章我们所看见使徒们所经历的是一样。所以现在在外邦地这些信徒他们看见了，这里很明显就说到关乎圣灵。那我们就说，一面神的恩典，用恩赐这个词重在恩典，让我们看见这是说到永生，神永远的生命。说到圣灵，有些时候神也用恩赐来把它相对起来，让我们看见说你得罪了圣灵，你也就代表了神的恩赐。所以第二章第八节，你 第二章三十八节你看见那里同这里的同一个字。那很快我们跳过去再看一个地方，那里就是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恩赐。我刚才讲是大部分的恩赐都在保罗书信里面啊。那这约翰福音我们记得另外一次我们主自己说的约翰福音第四章 OK 好，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好，这里主讲的恩赐重点在哪里？你都知道神的恩典的赏赐和给你和你和说话的是谁。换句话说，这里主讲的恩典，主讲的恩赐是指着他自己来说了。如果你知道了你要求他了，他就给你活水了，你知道神给你这个恩典。所以前面我们稍微把它提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稍微知道说，论到恩赐，一面在圣经里面有些地方特别所讲的，并不是我们今天下午所讲的这种给我们侍奉上能力方面的恩赐，那是有不同的地方。从上下文我们看见的，有使着神给人的恩典，那是神给我们永远生命。神给主自己给我们，你就看见神给他的儿子给人，人他神的儿子来到这撒玛利亚妇人面前，他说这是神给他的。如果他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恩赐，我们刚才读使徒行传，你看见说在哪里讲的和圣灵发生关系。好，那么很快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主题，我们讲的恩赐基本上我们所想的所说的就是和侍奉发生关系的。我们在侍奉上，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恩典的赐予，那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也好，从彼得刚才我们读的好，你要看见说论到这一方面的恩赐，那就明显和侍奉发生关系，是吧？那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十章十一章他怎么说呢？ 按照神所给我们的给个人的恩赐，这里说百般的恩赐，百般的也有翻译说各种各样的恩赐，来做好的管家。但是下面就只提了两方面，若有讲到的就按照神的恩，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给的能力服侍，是吧？这里只有两样，讲道和服侍。在彼得讲的恩赐，虽然前面说百般的恩赐，那一面来说神给人的是各种的恩赐，但是现在彼得来劝勉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只提了两样，一个就是讲道，如果你有讲道的恩赐你就好好讲了，如果你有这个的服侍人的那个恩赐你就好好服侍。在彼得只讲了这两方面。好，讲的最多的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回到罗马书第一个地方，那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罗马书，我们看见讲到恩赐，那就是来到十二章。因为当保罗讲完了奉献再进入下去，那就教会的生活，身体的生活，然后在身体里面，那他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看看在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当然是说什么，说预言了。所以这个预言后面旁边加了点点点，那就为着清楚的缘故啊。或者知识就当知识，那意思说你不要想别的了，你得着知识的恩赐你就好好做知识，所以前面就加上专一，那又是点点点 OK。 或者教导的就当教导，或者劝化就当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神给个人的恩赐所提出来的包含了什么？说预言的，做知识的，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这个很明显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有些人他得的恩赐是说预言的，有些人得的恩赐是做知识的，有些人做教导的，有些人做劝化，做施舍，做治理，做怜悯的。这是圣灵给人。不过在这里重点乃是给你看见说，假若你得着这些的恩赐，你应当怎么样，是吧？你应当怎么样？你要专一，你得着预言的恩赐就好好在这方面，你就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讲预言。你如果得了知识，你就好好做知识。那这里是重点，是做到你有了你应当怎么样。好，然后后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节，这人蒙圣灵所赐他的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治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里提到什么？这里提到神圣灵给人的恩赐，包括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 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方翻言，对不对？这里提的九个不同的恩赐，然后后面我们再看第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啊，后面再加上岂都是，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得到这个同样的恩赐，是吧？那这里又提到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当然后面要加上方言的。说方言的，假若没有方言的话，那就不行。那就是在十四章也很清楚说了啊。好，我们再看另外提到恩赐的，那就必须来到什么？以弗所书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我们都很熟的，这些经文我们都熟悉的啊。这里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那这里又提到几种的人，当然这几种的人，一面来说他们的职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从神得了恩赐，是吧？他们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做牧师教师的，有使徒。综合这几个地方，罗马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彼得前书第四章，你再看刚才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几乎可以说在保罗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官府的恩赐与我们侍奉有关的，那就是这几个地方。那这几个地方你自己去数一数了，我就不数了，好吧？但是你假如数一数，你发现里面有些地方是重叠的啊。这里也提了，那里也提了。按照我假如没有计算错的话，这么多所提出来的这种各种不同的恩赐里头，有十一项是重复的。你从这里也看见，从那里也看见。那么好了，那我们就现在上常常有许多人就在那里想，我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恩赐，我到底有什么恩赐呢？这些恩赐我怎么得到这些恩赐呢？在很多人所想的，就盼望得到这些恩赐，我希望我得着。所以在许多的神学上有许多的讲论，有许多在那里研究到底这是什么呢？举个例子说，我们刚才读的有什么，其中最引起大家猜测到底是什么，什么叫智慧的言语呢？什么叫知识的言语呢？谁有智慧的言语呢？什么人有知识的言语呢？有没有？是不是这个人讲话很有智慧，我们就说哎呦，他有智慧言语的恩赐呢？是否不是？那肯定圣灵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就肯定有些人的的确确是有得着圣灵给他有智慧言语的恩赐，是吧？不然的话就不会记在圣经里面，就肯定有人得着了知识言语的恩赐，不然也不需要提出来了。但是什么是智慧言语呢？什么是知识的言语呢？假如从这个字义，从圣经原来这个地方来推测，或者说他来巡查这个字义的，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很明显的在这里所讲的就不是一般性，我们讲的这个人有智慧，这个人讲话非常的有智慧，不是这个。明显这是和属灵的事有关系的，甚至乎我们可以说用哥林多前书二章保罗所讲的智慧，那是与神奥秘事发生关系的。那就是说这个智慧乃是叫他能够懂得 神奥秘式的智慧，并且能够让，并且能够在圣灵所指教给他的言语来对人讲说这个奥秘式的这个是有这个讲说叫奥秘的事，关乎这个神奥秘的事，神给他知道，神让他有这个智慧。那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个人这样看法，我个人读，你读来读去，你几乎可以说你在保罗身上能够看到这一点，那就比较明显。保罗他被提到三层天，保罗他有得着了这个神给他的生这个奥秘的启示，那个隐藏在历史历代在神里面的那个奥秘，现在神给了他。当然保罗自己说也给这个众使徒了，但是你在保罗生平里面，你很明显就看见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神明显把这个给他。我个人相信他肯定他有这样一方面的恩赐，但是他没有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但是其他的人呢，好像我们读来读去也没有发现有明显一点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人有智慧言语的恩赐，是不是？你好像是圣经里面读不出来。所以经常灵恩派的人呢，常常就在那里说某某人有这个，他能够讲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代表他有这方面的恩赐。实际上说来，你没有办法能够拿得准他，甚至乎你可以否定他。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另外一些人就认为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恩赐，有些是那个时候神给人恩赐，等到以后就没有了，所以那是实现性的恩赐，在局限于那个时候神给人的，以后就没了。那么当然他讲这话也有他的根据。同样的，这个知识的言语也是一样。什么叫知识的言语的恩赐？知识言语恩赐也是一样。那用这个字来思想他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人从神得了一个能够领悟真理知识的这个的能力，并且他能够有一个圣灵所指教他的话语，来把他所领悟的这个真理能够对人说得清楚明白，所以称为着知识的言语的恩赐。那同样的，你似乎不大容易看得见。我不敢说圣经里面讲到亚波罗他有口才，他最能说明圣经，这就代表他有这个恩赐，圣经也没有这样说。所以难怪有些人认为说这两个恩赐不必争论了，因为这都已经不在了，这好像在使徒时代之后就没有了。那我们不敢说，我们不能说是和不是，那只是说在我们所见的，我们所接触的，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不见，是吧？我们的确是看不见。我们不能说某某人他就有这两方面恩赐，假如你有看见的，假如你有认识的，你告诉我，起码我觉得我所碰的就没有。那么当然就往前了，我们就看见比较争议性的，那就是到底方言的恩赐还有没有，是不是？到底有方言的恩赐没有方言的恩赐，那争议很大。有一些人认为说有方言，所以我们要追求方言，是不是？有些人说没有，假如你一说方言那就是邪灵附身，对不对？那就乱七八糟，不可能，那是争议很大很极端。那到底有个没有，你认为有没有？有。你自己有没有？没有。有跟没有，我个人看哈，你不要 我个人从圣经里面，我觉得圣经的解释很清楚，方言不只出现在一次两次，方言这个方言在圣经里面，保罗是吧？到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很清楚的，他很清楚不要禁止方言，但是要知道方言的功用，是吧？什么叫方言？赞成没有的，就是认为说过去了，对不对？使徒时代过着就没有了。不赞成的人就说，从了使徒行传二章以后连续下去的，你还看见有方言的出现？就是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彼得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哥尼流家里人信主了，他们同样得着圣灵的恩赐，下面就说他们听见这些人讲方言，那继续下去了。到了保罗的书信，他还是说方言不要禁止方言，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了方言的范围是怎么样的。方言第一，那是为着什么不信的，是吧？为着不信的。第二，造就自己的。他在里面讲说是奥秘的事，那是他个人与神的。但是在教会当中呢，如果有人受灵感说方言呢，那保罗就很清楚说什么，如果没有方言的，那就不要说，很清楚了，是吧？你有说方言的恩赐，受灵感说方言，但是呢假如没有方言的，那你就不能说。那换句话说，你就看着说方言是恩赐，方言呢也是恩赐。可是今天灵恩派常常说方言，那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是吧？那你明显你违背了圣经的原则。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在这些使徒们身上，他们是讲说从四面八方来的人，他们听得懂的言语。所以这些人来了，为什么这些人讲说我们生来所讲的相谈的方言是懂的？方言并不是你不懂的，对吧？这些方言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不懂，但是现在圣灵感动我说出了这个现场和这有需要他们听得懂的这个的方言，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需要听见的话，来把福音讲出去。那翻过来，有些时候你有这个方言来说奥秘的事情，或者说神要你说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呢，神把这个方言给了你，在教会里面神给另外一个人恩赐，让他能够翻这个方言，那就不是乱翻了，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反对那些极端的灵恩的人，就是什么呢？他们怎么样说方言，说那个翻方言都是翻成那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想闹出笑话来，就是说我刚才都不是讲这个意思，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难处啊，所以他们自己以为而已啊，那是错。那我再问，圣经什么地方要教我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方言的恩赐？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我们承认有，圣经清清楚楚一次两次就像说，而有的解释怎么运用也很清楚，你个人与神，你为着福音，为着不信的人，这都是神在圣经里面明显说。但是神圣经没有告诉你说追求方言，那这个就算难了。很多时候人喜欢这个方言，所以呢就是在那制造这种方言，所以我们常常听见就是你讲得快点，那就方言了。 那我就借用我们的彭弟兄说了，你到成都去就好了，包管你会讲方言。怎么说呢？到了成都里去，你吃了麻辣，哎呀，这全都是铺满了，它都是辣椒。他说这个讲吃完肯定讲方言了，你吃了你哇，这辣到不得了，对不对？对。那难处就是人喜欢这些古怪的东西，人喜欢就是 奇异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去学。我希望讲一些人都不懂的，我们就追求去训练、操练。只要你讲得快，只要你讲到呢，这个卷舌讲得怎么样，那你就变成一种方言。但是这个是什么？违背了圣经的教训，同意吗？我个人绝对相信说有方言，并不是没有，但是并没有叫我们必须要去追求方言，没有这回事。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年长的弟兄，我亲耳听见他说方言。这位年长弟兄到主那里去，我什么时候听过他讲方言？就是他在那里住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有一天早晨，我很早经过他的房间门口，他一个人在里面。我听见他每天都在那里祷告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祷告的一个弟兄。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明明的听见一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 祷告什么东西。他是开声祷告，他不是默祷，但是我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东西。很明显的一段时间，我经过了，就很有兴趣，他到底什么？我当然不是想去偷听人家祷告，这是因为有个声音，我觉得说这是他祷告什么东西，他真的在哪里？他是用方言祷告。后来我问他，他是用方言祷告，但是他从来不推崇方言，他从来没有说你要追求方言，他从来不有没有教导说你们要追求，你要好好学讲方言，没有，他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这是他个人的事情。我觉得他个人的事情没有违背圣经吧，没有违背圣经，这是他个人。如果他离开了房间，他把我拉进去说你来学我讲方言，那就糟糕，那我不能接受他，因为这是就和圣经就冲突了，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对不对？那第二，我昨天提了吴勇长老，我在台湾的提他的故事没问题啊。那吴勇长老这里做个见证，我忘记他到哪里去了，但是他到那个地方，他们要求他用某一种言语讲，他说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可能？但是他说你假如不用这个言语，我们根本听不懂啊。他说你们翻译啊，他们有些人就不会，只有一两个能够知道他，他就很尴尬。他就觉得说我今天晚上我不服侍，你们讲两三句话我可以给你沟通一下，我懂，但是你叫我讲整个信息我根本讲不来的，所以他就说那我离开了，我就不讲了。那也很正确，对吧？因为我不会嘛，你今天叫我在这里用福建话讲道理不行啊，对吧？到了台湾你们都是讲福建话了，对吧？我没有，我不可能啊，跟你谈话讲两句福建话骗骗你还可以的，我也是福建人的，哎，但你讲到的不行嘛，对吧？所以他就说不行啊，那我只好我离开了。那事情，他在主面前祷告，主就说你上，你就照着主带领你来，你就讲。他没想到他上去一讲，就讲当地的话，他们都听懂了。讲完到下来就不会了。讲完上下来都还给他了，还给主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个人从他的经历里面，我相信说神为着某一个时候，某一些时候，特别在福音，这个神的话明明说是对着不信人讲的，所以给这个人有那一刻讲那一个地方的言语，这是可能的。但是没有叫你以为说我懂得了，我今天忽然间我用福建话会讲到，你就不以为说黄汉先都一定会用福建话讲到，没有这回事，可能下一次不会，对不对？那是适应环境神可以做的事情，那是神给的， 从来不是训练出来的，对不对？翻过来，有些时候你看见说那个给你讲这个方言，那常常就告诉你说有方言在那里，这是同时出现。所以我对方言这方面的认识，我个人觉得说我不反对，但是我却反对没有圣经根据的东西，没有圣经根据的追求，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是不是？那同样的，你看见说恩赐是什么？当然也包括医病啊，包括信心啊，是吧？这些都是恩赐。但是请你记得，同样的，这凡是这恩赐都是很特别，神给我们都有信心，对吗？但是我们是因信入门的，对吧？因信称义的，这里的信和信心，这里恩赐的信心不一样。那个信心是特别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那个事托付给他，而给他那一个特别超过别人的信心。这并不是说你只是我信，那就叫造成信心，没有这回事。那最简单，我们常常都读一本书，那本书讲信心的经历，讲信心的故事，这个很出名的，大家记得是谁？还记得吗？哪一本书？哎呀，怎么大家都穆勒，是吧？穆勒，对吧？穆勒的信心是实名了，姑且这样说，穆勒的信心，他用信心来照着神所给他的，他相信神一定答应他的祷告。他开办的孤儿院，从来不募捐，从来不向人要钱，只向神要。他的信心经历了神给他丰丰富富的供应，这个人明显神给他有这方面的信心，对不对？这种的信心并不是我们今天相不相信的问题了，这个信心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一直都经历，一直都在这信心里面的生活，然后呢就在信心当中经历神给他的，那就不一样。所以假若你从恩赐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明显你从他身上看见神的确给他有一个信心的恩赐，也可以说是神给他的恩典，来经历神给他的供应。那我不敢说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但是最少我们能够举些例子来的，那很明显，对不对？那保罗，那当然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是吧？在圣经里面，我读圣经，我觉得保罗这个人，你看见他是使徒，他在各方面恩赐都有他很特别的显明，但除了保罗，几乎没有其他使徒那么显明说到这种恩赐那种恩赐，对不对？保罗很特别，当他上罗马的时候，在船上他讲了一句话，什么话？我信神作业怎么对我说，事就必定怎么样成就，有没有？大家都记得，这个是他的信心。但这个信心那是神那一天晚上对他说的，所以他就相信。当然这是他的对神的认识，我们不敢说他一定就是仅有他这句话就说他有信心恩赐，但是明显他的信心的增长，他的信心在神面前是明显说明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能够相信。你读他的历史，你看见神常与他说话，所以在那么大的难处里面，他相信我一定能够上到罗马，神一定负我的责任，这个是他的信。而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他就对这些人说，我信，因为昨天晚上神这么说，我信事就必定这样行，那就是很明显就是他的信心，是不是？这是信心。有些人神的确给他医病的恩赐，那就是医病神给的。哎呀，我们的时间到了，停一停了，免得等一下大家又没有休息机会，到4:05，好吧。